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五年内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百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的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伸缩，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和国有的窠臼。
中国的智库它是我经常用的是一个词，是 of the party, for the party, by the party, 就是说它本身是政府拥有，而且是政府资助，而且呢它的很多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独立真正高效的建议。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掣肘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延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是吧？这个我们说的独立就是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之下啊，要做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目前来说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研究人员智库本身，他们是不是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就定位一个就说政府啊和决策者的附庸呢，就是为他们的政策背书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做到一个更加客观平衡的这样一种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100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 但是这将极大的限制他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